殿的蒙召跟摩西的蒙召跟保罗的蒙召，我们都可以对照着一起来看，好像都是被上帝呼召的人有很大的抗拒。不是说上帝呼召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会抗拒，上帝要我们爱妻子爱丈夫，要我们孝顺父母，要我们爱我们的儿女，都不是我们办得到的。每一个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都是我们办不到的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。我们如果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，那个话要能感动我们，那圣灵要工作。而基甸也是拒绝这件事情。那也很稀奇哈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当然是知道哈，上帝的使者或上帝在呼召基甸。可是我上次有讲过，今天一个陌生人，假如说就是你今天回家的那个小巷子里，啪，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人，好吗？就是刘真霖，真霖，我要差遣你到阿拉伯去传福音，这。哎呦，真灵说，我不会讲阿拉伯话，更不要说，穿那些那个阿拉伯装，显不出我这个美好的身材，我又并不是很想去哈。那么，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人，包括真灵或者你们，当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跟你们讲说上帝要大大使用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各位听到的时候头脑都要放清醒，我不再考你们，我也知道你们上了一天班头很昏了哈。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跟你们讲他是上帝，他要呼召你做很重要的事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应该有的反应就是，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上帝嘛，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上帝。那么我们上次有讲过说，在基甸蒙召的这段对话里面，他很大胆的先假定这个人可能是上帝，或者最少知道上帝的事，然后说，如果上帝跟我们在一起，如果上帝真的在呼召我们，如果上帝真的在掌管以色列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？就是他有很多的抱怨。那么然后那个人或者那个神，他没有多讲什么，他就不管是怎么样，他就说我会使用你。那么基甸就说，那我要一个证据。十七节，四世纪六章十七节，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喜悦我，我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是你喜欢我，你会把恩典赐给我。那恩泽，你就是跟真灵讲过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嫁给我这句话哈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好，我们这边也有慕道的朋友，我知道我们这边也有在考虑前途的朋友，弟兄姐妹，神是不是在呼召我？我需要一个证据，我需要证据知道是上帝在跟我说话。好，你再想一下，你今天回家的路上，在黑巷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那么然后说他是上帝给你一个使命。有的时候我反应是很快的，昨天我在校园书房买书，有人就来找，哎，康牧师啊，我在这种地方，通常人家一讲，哎呀，康牧师，我都会希望他讲大声一点，让人家知道，哎呀，我多么的重要啊。但是现在有点经验，知道这并不一定是好事。果然昨天就是有人说康牧师，我说是。然后他说，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赶快问你一下，我说好，你是什么问题？他说有人对我说预言，说第一个先知是摩西，第二个先知是耶稣，第三个就是我。他说我现在压力很沉重，我如何做耶稣？我赶快说这是胡说八道哈。好，我说是胡说八道，可是今天有一个人跑在你面前说他是上帝，你要什么样的证据知道他是上帝？我承认这个世界上很多骗子，我也承认这世界上很多疯子，尤其讲他是上帝，那大概我们确定一定是疯子，或上帝的代表一定是疯子。那么那 也许在 99.99% 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是上帝，然后说我给你一个工作，我们也许不要什么测试，我们就拒绝他了。当你说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你真的是上帝的时候，我认为基甸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半信半疑，或者有一点觉得这是上帝在跟他说话，但是又没有把握。这点很重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信耶稣的，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大概都会论到说听上帝的声音，你大家都会很谦卑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太知道耶稣的声音是怎么样，是很低沉的，像谢哥那样的，还是很清脆的，像谁一样的？我们会说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在这里要劝各位，你知道，如果你真是圣灵重生，认识上帝，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你会知道的。这个知道可能有很大的模糊，甚至我觉得就有点像基甸这样，他在跟这个人讲话，他在跟他讲话，他又在那里抱怨。我跟上帝也是这样，可能你跟上帝也是这样，我们听上帝对我们讲话，我们也跟他祷告，但是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抱怨，常常会抱怨，不一定直接跟上帝抱怨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抱怨的。这个鬼天气，什么鬼天气？神天气啊！各位，天气都是神掌管的，所以没有鬼天气的。你在说鬼天气的时候，就在抱怨上帝。各位，你在说这是什么烂政府吗？你也在抱怨上帝所设立的掌权者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评政府，我更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良政府，我更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装冷气，天气很热我们就装一个冷气，省冷气啊。我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我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，做一切改善环境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基础是信靠上帝在做，我们是信靠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我们，我们得到力量去做。那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抱怨，很多的不满，很多的胆怯，很多的失望，包括你可能对家庭、对婚姻、对交友、对工作，很多时候情绪是比较负面的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说上帝都在引导我们，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引导我们，可是好像离得很远，然后我们也对我们自己属灵状况并不满意，我们对整个的环境不太满意，我们对自己属灵状况也不太满意，事实上对我们自己的状况也不太满意，我们也不太满意上帝，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带领我们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就是这段经文显示出一个真理，就是蒙神呼召的人，就算在很糊涂的，蒙神呼召就是每个基督徒，蒙神呼召的人，就算在很糊涂的时候，他多多少少知道上帝在带领他。我认为基甸在发怨言的时候，基甸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，甚至他还不是很认识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多多少少知道这是上帝。这是这20年来哈，在美国的神学里面很喜欢谈的一点，这是一个神学家加尔文最早的时候提出来，他说即使堕落的世人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 the sense of divinity， 多多少少有一点对神的感觉，即使不信上帝的人都还有一点上帝的恩典，让他对这个世界，没有上帝的世界，不信靠上帝的生活，有一些孤单、饥渴、不满，而归向上帝。而我们重生得救、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更是会对我们的看电视啊、shopping 啊、看书啊、交友啊，所有这些活动，不管是愉快或不愉快里面，我们觉得有一些不满，我们有一些饥渴。我很喜欢举 C.S. Lewis 的这个话，他说我们一定是为一位造物主所造的，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不安和不满，即使我们有了这么多东西。基甸已经有一点知道上帝，记得我在星期天讲 Saint Bernard 讲的话，你觉得你找不到上帝吗？你不要不安，你在找他就已经表示你被他找到了。 事实上是上帝先来找基甸的，如同上帝先来找我们每个人，呼召我们归向他。好，十八节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。这句话亚伯拉罕在见到上帝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，这是在创世纪十八章，你不要离开我，等我拿一个东西来给你。亚伯拉罕也是去拿一只牛来给这个客人。我们有的时候说，主你不要离开，等我归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叫上帝不要离开，等你归回，可能等了十年还没有回来，你黄牛了。啊，主啊，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向你祷告、灵修、传福音，然后第一天这样，然后神又让你又让神等了十年了，下一次又是好久的时间哈。我觉得这个人很有信心，或者说这个上帝的使者很有信心，他等基甸回来，因为很多人就溜掉了。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，主说我必等你回来。很简单的一个对话，我认为这个甚至可以浓缩成人类的一个历史，或者说教会的一个历史。教会的历史，人类是弃绝上帝的，但是教会神总在等我们回来。有人回来的快，感谢主，有人回来真是很慢。保罗是以为他一直在神那里，一直到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发现他其实是远离上帝非常的远，而他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他把他带回来，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。后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圣洁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愿我们都常常被上帝的爱感动，归回到上帝面前，把礼物供在他面前，那个礼物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上帝。